弟兄姊妹，各位同学，今天我们现在开始分享以赛亚书的简介。当我们分享先知书简介的时候，我们就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生命纪实的历史书，当然也是先知书。这样我们看到约书亚记、撒母耳记、列王记。现在我们开始分享几卷大先知书，所谓在这个篇幅上比较大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在这儿分享单一理书。单一理书原来是在书卷部分的，但是我们根据教学安排，我在这儿也给大家简单的分享单一理书的基本的架构。当我们看到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确确实实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书。在这个伟大的先知书中，既有审判的宣告，也有拯救的应许。以赛亚书是非常非常的复杂。无论如何，我们从一节经文讲起。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的一到第三节，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要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此体会先知书的精神。先知首先不是向外邦人做先知的，反倒是向以色列人做先知的。摩西是向以色列人做先知的。约书亚是向以色列人做先知的，以利亚、以利沙是向以色列人做先知的，撒母耳也是如此，所以以赛亚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向外邦人传讲福音之前，我们神的选民首先认罪悔改。就像中马田讲的一样，二十世纪中马田是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一个上帝重用的仆人。他说：今天如果主的教会真的是分别为圣，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拥进主的教会里来。如果教会本身不分别为圣，怎么能够吸引人归向上帝，吸引人归向教会？哪怕把人吸引来了，也是勾引人入教，使人并不能够真正的认罪悔改，分别为圣。我相信中马田医生牧师是上帝兴起的一个二十世纪的先知性的人物，包括很多其他上帝中的传道人，上帝在不断的赐下先知。所以无论如何，你就看到这段经文，神就讲：天哪，地哪，哎呀，连牛连驴都认识主人，认识主人的槽子，为什么上帝的子民竟然不认识上帝呢？先知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耶和华的知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何西阿书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先知先觉。所以说不仅他们得享上帝的光照，得蒙上帝的信息，而且真正以色列人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真正的上帝，当然也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根本不认识上帝。所以说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也是特别强调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先知书的精神中，我们讲到顺约蒙福，被约受罚，讲到这是先知书的精神。但是先知书中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原理，非常伟大的真理，就是先知切切的呼吁上帝的子民真正认识上帝。 啊，如果我们真正认识上帝了，我们就会遵守上帝的约法，啊，我们就知道上帝的约法是让我们得自由的，啊，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啊，上帝的约法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蒙恩之道的，啊，我们就不会啊随从外邦人的恶风恶俗恶规，啊，所以说最终而言，先知啊本身强调知的层面。啊，甚至在以赛亚书中强调啊，先知就是上老百姓的啊。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29:10讲到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以眼睛要先看见啊，头要先明白。所以说先知先见就是要先看见啊，先明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我们真正啊信仰上帝的过程中，啊，甚至当我们讲到信心啊，加尔文讲到信心的时候，首先是对于上帝啊，在耶稣基督里要拯救我们的啊一种 certain knowledge 的一种确定的认识，啊，正是因为对于上帝，对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要拯救我们，啊，这个应许有一个啊确定的明确的认识。啊，我们才会真正信靠上帝，我们才会真正顺服上帝。啊，那些不顺服上帝的，啊，其实是因为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啊，所以说耶稣基督就强调说，啊，在约翰福音8:32，啊，你们必晓得真理，啊，真理必让你们啊得以自由。啊，所以说啊，认识上帝啊是至关重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啊，以赛亚是强调上帝的应许的神学家，啊，特别是以赛亚中著名的应许啊，必有以啊，必有同于生死啊，他名啊，以马内利啊，这种伟大的应许啊，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啊，他的权柄增长乃至什么无穷啊，这都是关于啊，从新约圣经的亮光来看啊，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应许。啊，关于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国度不断在地上拓展的应许，啊，这些都是非常啊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就从背景、从特色、重点啊、基本框架啊、重要的教训来啊考察啊以赛亚书。所以从啊这卷书的背景和作者来看呢，啊以赛亚书当然啊作者是啊以赛亚。啊，以赛亚的意思本身就是耶和华拯救。先知以赛亚他是在主前740年的时候，啊，那时候乌西亚王驾崩，啊，那个时候以赛亚开始蒙召传道，在传说去教会传说啊，当然啊，以赛亚书上啊不可能记载啊，因为啊是以赛亚写的。在马勒西王通知期间的时候啊，先知啊以赛亚因为正直，因为发预言啊，就被逮捕，被用锯来锯死啊，是非常啊马勒西是非常残暴的君王啊。然后我们看到啊马勒西任职的这个以赛亚任职的期间啊，超过了50年啊。当然啊，以赛亚也结婚啊，至少育有2个儿子。啊，然后他的妻子啊，也是说啊是女先知啊，大概和啊以赛亚一起来服侍。所以在背景简介方面，我们讲到，当以赛亚任职的时候啊，当以赛亚担任这个先知的职分啊，啊这啊5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亚述帝国正在不断的兴起，向外扩张。亚述王叫这个提格拉底列色三世啊，他是在啊主前1545年啊到727，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出兵攻打亚兰及迦南地啊，亚兰啊与这个以色列。想出兵迫使犹大王亚哈斯也加入联盟，共同来对抗啊亚述。当时这个亚哈斯并没有来啊寻求上帝，而是求这个啊提格拉比列斯的帮助 啊，也如求亚述王来帮助。啊，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八章就讲到啊这个事实。啊，在列王记下啊十六章也讲到。所以我们看到，在结果亚述虽然帮助解除了这个犹大的危机，啊，犹大的危机啊，也是受以色列的打压，然后这个受这个亚兰的打压，所以亚述帝国就把亚兰和以色列都灭了，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啊，北国以色列是灭亡于亚述帝国的。南国以色列是灭亡于啊巴比伦的，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以色列被灭的时候，这个犹大因为太多的依靠亚述王，所以他本身也沦落了，成了一个亚述的附庸国，啊，丧失了自己相对主权独立的地位。当然，啊，以色列也啊犹大也不愿意这样臣服。所以在西西家登基之后，啊，这个啊，他就不肯臣服于亚述。那，啊，既然你不肯臣服于亚述，那，啊，亚述当然又来征战。啊，亚述王希拉吉利南下攻打犹大。啊，当时，哎呀，既然这个亚述王要来打我们，那，啊，犹大人怎么办呢？哎，我们再投靠埃及嘛。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犹大王、犹大国家。当他们不信靠上帝的时候，一会儿投靠亚述王，啊，一会儿要投靠埃及，然后投靠亚述的时候，那别埃及国可能就打他，啊，投靠埃及的时候，那亚述国就来攻击他，啊，所以说两头不落好，左右什么为难的，啊，他们不肯投靠上帝，啊，不肯依靠上帝，那就要投靠世上的君王。啊，投靠世上的君王也不是那么好打发、好满足的，啊，只能够沦落为别人的附庸国，啊，沦落为大国的傀儡，啊，成为大国亚述国和埃及国大国相争的啊夹心饼男爵，啊，成为这种啊两头吃气的啊一个非常凄惨的光景，啊，当然我们知道西西家啊，感谢上帝，他能够听从啊先知以赛亚的话，专心依靠上帝。所以终于安全度过了啊这个危机的啊，所以我们的看到啊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到啊三十七章啊，包括列王记下啊十八章到二十章啊，记载的都是啊犹大王啊西西家啊怎么在先知以赛亚的鼓励下完完全全依靠上帝啊终究得胜。可当西西家患病啊，蒙了上帝的医治啊，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就接待来访的巴比伦，然后打开自己的宝库，让巴比伦的这个使者都看，然后这个巴比伦的使者当然就起了贪心了啊，就肯定要来攻打以色列、攻打犹大、掳掠这些宝藏。所以以赛亚就预言，哎呀，西西家你做的真是愚昧啊，将来这个巴比伦啊要攻打我们犹大地啊，百姓要被掳掠。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这个以赛亚先知他就真的是有先知先见啊，预见到这个情况啊，预见到他们不仅被掳，而且被掳以后啊还要归回啊，还要复兴啊，这是啊以赛亚书四十章啊讲到以色列人的啊复兴。然后预言这个波斯王古列兴起啊，然后来帮助以色列人回归，帮助犹大人回归。和这些预言当然更深刻的讲啊，从预表的角度讲啊，也可以指向啊基督啊所实行的更大的拯救啊之恩啊。当然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圣经划分的角度啊，有的人主张啊这个啊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啊是第一啊以赛亚书啊前以赛亚书啊，四十章到六十六章 是另外的以赛亚书啊。当然啊，这种主张啊是学者啊，也是啊莫衷一是了啊。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文本来看啊，实际上这个啊这个前三十九章啊和后面的章节啊，其实有很多相同点的啊。比如说这个以赛亚书中经常出现啊以色列的圣者啊，这个词在一到三十九章出现了十二次，然后在四十四到六十六章啊出现了十四次。所以从这个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的使用来看啊，有它的一贯性的啊。在其他的书卷中啊，以色列的圣者啊总共才出现啊十六次的。另外我们看到还有至少二十个词汇啊，从希伯来文原文圣经的考察来看啊，是这个本书两个部分的 啊都有啊，但是其他的先知书作没有啊。所以说从圣经本身的内证啊，也就是圣经成典以后啊，上帝交托给教会也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经文的文本本身来看啊，当然特别是从希伯来文的文本来看啊，这以赛亚书的前后两个部分啊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啊，连结性啊，有机性啊。所以我们很难分成啊前以赛亚书、后以赛亚书、第一以赛亚书、第二以赛亚书啊。所以说我们还是从正点的角度来看啊，以赛亚书啊就是以赛亚书啊，就是由啊先知以赛亚所记载的啊，所撰述的啊，有一贯的啊信息和主题。好，我们看到啊，当我们讲到先知以赛亚书的特色和重点的时候啊，其实啊，以赛亚书啊可以说是一个啊非常恢宏的歌剧啊，所以说其中的啊大量的都是诗歌的语言啊，然后有的地方稍稍是这个啊介绍性的啊过渡性的啊，就好像诗歌剧中出现的啊一点说明啊一点宣告一样啊，但是大量的经文啊都是诗歌曲啊，所以我们啊可以说啊以赛亚书啊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啊一个歌剧的啊，所以在旧约圣经中啊非常富有文学色彩的啊，一个是这个撒母耳记啊，一个是这个啊以赛亚书啊，撒母耳记更具有传奇故事的色彩啊，然后啊不管是啊撒母耳、扫罗啊、大卫啊、所罗门啊，这些故事都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有情节、有故事啊，但是这个啊以赛亚的这个书的精彩啊，体现在啊大量的诗歌啊，甚至可以用说啊是一个啊诗歌的啊是一个诗句啊，用诗歌可以演唱的。所以我们看到其中啊既有讽刺性的诗歌啊其实一开始就是讽刺性的诗歌啊，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子啊，以色列人连牛连驴都不如的啊，所以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性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十四章的啊四到二十三节啊，这也是一个啊讽刺性的啊，十四章的啊四到二十三节啊，这样讲的说，你必提着诗论巴比伦王说啊，欺压的人何竟熄灭，强暴的人何竟止息啊，然后找到明妙之星、早晨之词啊，你竟从天坠落啊。所以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引申指啊，这讲的是撒旦啊，讲的是撒旦的堕落啊，但是啊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啊讽刺歌啊。然后我们看到甚至二十四章啊到二十七章啊都是啊讽刺性的啊诗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啊，连着啊有四章啊。二十四章，比如说我们简单的看，看到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 啊，那是百姓怎样啊，祭司也怎样，都是讽刺他们，刺激他们。那、啊、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啊，就是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啊，百姓不好君王坏啊，都是上面的影响下面的，下面的影响上面的啊，都是一同败坏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在讽刺在挖苦中啊，是有着非常重的啊教训的啊。所以说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啊啊，做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歌剧啊，一个经典的诗歌的诗歌体的一个先知文学啊，是各种各样的修饰方法都有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还有智慧诗啊，在28章23节到29节啊，这是特别是啊智慧诗23节到29节说，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语言语，那耕地未要耕种的，其实常常耕地呢？其实常常开垦坝地呢？塔拉平的地面，岂不撒种小茴香，撒种大茴香？按行啊，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啊，并且指教他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特别强调啊，耶和华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什么？哎，广大。说上帝是一个智慧的上帝啊，上帝也教导人智慧啊，他不仅赐给所罗门人智慧，而且他要赐给农民智慧啊，使他们知道怎么种地啊。说上帝的谋略奇妙，上帝的智慧什么？哎，广大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先知书刚才我们已经强调，我们要认识上帝啊，要敬畏上帝啊，从自然界中啊，从历史中啊，从人心中啊，通过祷告不断的寻求上帝啊赐给我们真正的智慧的。然后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中啊还有情歌啊，比如说第5章的1到7节啊，第5章的1到7节说，我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着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那上帝自己就是啊教会的爱人良人啊，教会就是上帝所栽种的啊葡萄园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儿啊，你就看到第4节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结了野葡萄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从先知以赛亚的劝告啊，从上帝的启示来看，上帝希望我们多结果子的啊，希望我们心灵的葡萄园、心灵的花园中多结果子啊，希望我们在赞美上、我们在善行上多结果子啊，归荣耀给上帝啊，也能够给他人带去祝福啊。但是我们现在的福音啊啊，我们现在的信仰都是非常浅薄啊，只要我个人灵魂得救啊，只要我信耶稣升天堂就够了啊。所以说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传讲、我们的信仰搞的是空前的狭窄、空前的浅陋、空前的肤浅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唯愿我们在学习先知书的时候啊，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啊，上帝开光我们的心胸啊，使我们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啊。上帝不仅拯救我们啊，上帝不仅栽种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葡萄园啊。既然上我们成为上帝的葡萄园啊，我们又要多结果子啊，归荣耀给上帝啊。我们要在内心的花葡萄园中啊，我们要在上帝赐给我们的葡萄园中啊。加尔文讲啊，整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啊。约翰威斯利讲，整个世界就是我们的牧场啊。所以说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不要总是静静停留在啊个人性的得救啊，得救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哪怕我们得救的目的啊，也是为了啊，像以弗所书中讲的，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啊，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当然在以赛亚书中也有很多著名的赞美诗啊，就是赞美上帝的啊。然后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啊12章啊， 十二章，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已端消，你又安慰了我。哇，今天我们赞美诗中啊，很少有人说，哎，上帝向我发怒了啊，上帝惩罚我了啊，上帝住在人见不到的幽云之中啊，这些合乎圣经中的词啊，这些经历啊，我们大概都不用了啊，我们用的都是啊，行事一片大好，我们高兴欢喜啊，我们爱主啊，主也爱我们啊，我们不晓得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啊，上帝祝福我们啊，上帝有时候会管教我们、责罚我们、击打我们啊，甚至向我们什么发怒啊，但是上帝的怒气啊也有专销的时候啊，所以说我们的赞美诗啊，我们的诗歌啊，也应当更多的向圣经中的啊神所启示的诗歌来学习。当然啊，不光有赞美诗啊，也有哀歌啊。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的63章啊、64章啊，都是有啊哀歌的。所以诗篇不光是表达赞美的啊，确确实实喜怒哀乐啊，特别是悲哀啊，就有啊 lament 啊，就有这个哀歌出现的啊。我们简单看到啊，诗篇啊63篇的啊7到64节，63篇的7到64节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着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我们的。他说：“我们诚然，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在他的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恤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他们，怀过他们。然后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们就转向他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啊。这还讲到啊，上帝甚至啊攻击我们啊，责罚我们啊，这些都是先知书中讲的很重的教训啊。在64章啊1到12节啊，这也是啊哀歌的啊，整个的啊64章都是哀歌啊，讲的说，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然静默使我们继续啊深受苦难吗？所以说我们遭遇患难困苦啊，因着我们的罪遭遇患难困苦，我们要向上帝认罪悔改啊，上帝管教我们啊，我们求上帝啊，真的是啊来饶恕我们的罪啊，赦免我们的罪啊，拯救我们，就把我们脱离患难。所以我们看到在先知以赛亚书中啊，既有这个讽刺性的诗歌啊，也有智慧诗啊，也有讲上帝和以色列人中间的那种爱情啊那种诗歌啊，然后也有赞美诗啊，还有哀怨诗啊，最起码有这啊5种形式的啊诗歌啊出现在啊以赛亚书中啊，讽刺性的、智慧性的啊、爱情性的、赞美性的啊、哀怨式的啊。所以说以色列啊以赛亚书这个诗句呀 啊其中表达了很多的情感，有讽刺性的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用讽刺的手法来刺激啊智慧啊，直接让人敬畏上帝。啊，有爱情诗歌啊，讲到上帝对我们的大爱啊，我们是上帝所栽种的葡萄园啊，然后有赞美上帝的慈爱，赞美上帝的救恩的，也有哀怨诗，哀叹自己的痛苦啊，求主来啊施行拯救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这个先知以赛亚书啊，确确实实表达了上帝与人之间非常丰富的那种情感上的什么来交流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很多神学啊太注重理论啊，太注重哲学 啊，太注重一些教育的层面、命题的层面啊、逻辑的层面啊，当然这些方面也都是重要的啊，但是如果丧失了那种感情啊，丧失了那种关系性啊，丧失了那种故事性啊，在故事中凸显上帝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那种爱的关系啊，甚至中间的喜怒哀乐，那我们的神学就是干巴巴的啊，就是灰色的理论啊，就是没有生命树的那种长青的结果似的啊，让人吃了得滋润的啊那种啊那种风采啊。所以说我们在学习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啊，唯愿我们在神学的学习上啊，在圣经上，在基督徒的生活上啊，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确确实实在我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中都能够思考人生，都能够认识上帝，都能够认识悔改，也都能够不断得到更新。当然以赛亚书还啊，不光是在诗歌上有这样多的题材啊，同时也运用了很多拟人化的技巧啊，比如说讲到月亮会蒙羞啊，啊旷野要欢喜啊，大山小山都要唱歌，都要跳舞，连树木都要拍掌啊，讲到以色列是上帝的葡萄园啊，何等的优美啊，讲到审判是酒啊倒在人的身上啊，然后讲到受罚是可悲啊和哭悲啊，这也是啊，当这个耶稣讲到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开啊，这个杯啊的比喻啊，也是在啊以赛亚书中啊有出处的啊，当然里边特别讲到啊，上帝啊就是我们的磐石啊，就是以色列的磐石，然后也讲到列邦就像大鱼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啊也是很有意思，在27章第1节。啊，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取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啊。这地方其实在啊，在英文中啊很有意思啊，好多不同的词出现，英文情境本啊 Levitan 啊，我们知道啊，英国这个政治学家、哲学家、神学家霍布斯啊，写过一本书叫《利未坛》啊，《利未坛》就是在以赛亚书27章第1节出现的啊。这种利未坛啊，直接翻译的话就是一种怪兽啊，是一种海中的什么啊怪兽，或者是一种陆地上的啊怪兽。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怪兽啊，怪兽是吞吃人的啊，国家离开上帝、离开敬畏上帝的国家，那就会成为一种怪兽啊！那国家怎么是一种怪兽呢？啊，怎么用这种比喻呢？啊，但是我们知道孔子也说，这个暴君苦力啊，苛政猛于虎，啊，比豺狼还凶恶啊，比老虎吃的老虎还凶恶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以赛亚啊，就把这些啊外邦的国家比作是怪兽。啊，比作是大鱼啊，也比作是蛇啊，甚至 dragon 龙啊，这个词啊也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了啊。我们中文中啊翻译的不是很清楚啊，翻成鳄鱼了、蛇了、大鱼了啊。但是最起码我们补充一下啊，最起码根据英文钦定本啊，我们可以有着利未坛啊，就是一种怪兽啊。另外我们也可以用 dragon 啊，就是海里的啊，那种龙啊，其实也是一种不同名称的啊怪兽啊，绝对不和中国人讲的啊那种这个啊鲶鱼须啊啊鹿角啊啊牛这个嘴唇啊啊鱼身子啊啊鸡腿 啊，那是中国人杜撰的、杜造的啊，那种龙没有的啊。但是啊，这种龙到底是什么啊？其实也不是说啊，就是指海里这种怪兽，而是指象征。啊，列邦啊，就是这种怪鱼啊，就是这种怪兽啊，这是啊比喻的方法啊，请大家也要明白。所以这样，我们啊以赛亚书的啊第一讲我们先到这里啊，我们还有啊第二讲啊，因为以赛亚书的内容啊非常丰富，我们就通过两讲啊来讲完啊以赛亚书。好，谢谢。